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2日，常年期第15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与穷人共进午餐，他说，我带着对正义、对真爱德的饥饿而来。委内瑞拉明爱会收到14700吨人道援助物资。缅甸饱受人道危机困扰的格莱教区成立新堂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Sono venuto senza discorso, però con fame. Però con fame di giustizia, con fame di autentica carità, con fame per una chiesa che veramente sa aprire le porte, accogliere, ricevere tutti, dove c'è amore per tutti e dove nessuno è nemico.Dove tutti sappiamo vivere la riconciliazione, il perdono, la pace.
我来这里没带讲稿，却带着饥饿。教宗梁14世7月11日周六中午，在罗马近郊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向大约200名接受罗马教区照顾的人如此表示。他阐明，他的饥饿。是对正义的饥饿，对真爱德的饥饿。这些客人当天受邀与教宗一起享用意式餐点，在微风徐徐的阿尔巴诺湖畔共度休息时光。教宗向在场的客人表示，他渴望教会确实懂得敞开大门，款待接纳所有的人。那里有对所有人的爱，没有人是敌人，而且人人都懂得活出修和、宽恕与和平。接着，教宗阐明，教宗这个称号的意思是桥梁的建设者，并表明想要与他们每个人、与他们的家庭、与社会搭建桥梁。教宗祈愿人们在社会上活出正义，并能铲除贫困的根源，消除不义的原因。当天上午，这些客人先参加了一台采用守护受造界经文的感恩祭。这台弥撒由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主祭，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共祭。礼仪结束后，客人们享用了点心，并参加庄园的导览活动。在这200名客人里，有35个孩童，其中包括难民、带孩子的单亲妈妈和残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曾经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人，他们回来庆祝这段旅途，并且对融入和就业满怀信心。在当天的难民客人当中，有13人是耶稣会阿斯塔里中心的受惠者，他们分别是3个核心家庭，以及一名萨尔瓦多女青年和一名秘鲁女青年。 阿斯塔里中心传播事务负责人科莫女士向本新闻网表示，这项活动让他们以难民和愿你受赞颂庄园这种环境的主角的身份感受到被接纳。这座庄园成立的目的主要是将友爱和分享发扬光大，重视每个人的尊严。愿你受赞颂庄园于去年9月5日举行启用仪式。该项目最初是方济各教宗的构想，它融合了灵修、教育、历史、大自然、艺术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见证出教会致力于照料受造界和最弱小者。继委内瑞拉于6月24日发生里氏 7.2 级和 7.5 级地震陷入紧急情况后，该国民爱会近日公布了第一份相关的官方公报，专门介绍有关的回应。这份公报详细记录了6月25日至7月6日这12天内进行的人道救援行动，并描述了将救援物资的分发与严格的追踪系统相关的举措。此外，这份公报中包含了数字、行动分区图以及全国部署图和救援行动照片的资料。目前，委内瑞拉已收到约14700吨人道救援物资，其中9000吨已分发，还在仓库的5700吨准备在后续阶段分发出去。此外，民爱会也通过大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的26个收集点递送了73356份医药用品和药物，还有8000个救援包、5000份食品包、3000套卫生包和1000套给救援队伍的工具包。截至7月9日本新闻网截稿前为止，委内瑞拉的地震已导致3800多人死亡。在灾难发生后，该国民爱会就启动了其教区和堂区网络，以帮助受灾最严重的团体，其中包括拉瓜伊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委内瑞拉中部和西部的几个区域。在分发的物品中，饮用水占最大比例，达4031吨，其次是食物，有3247吨。8000多个家庭得到全面的帮助，汇集人数在3.2万人到4万人之间。分发的粮食共计约有73万份食品。每天都有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在3360名登记的志愿者中，平均每天有280人参与其中，每人每天工作七个半小时，每天总共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2100个小时的服务。来自波多黎各和智利的两个志愿者团体也为救援工作提供了帮助。另外，从美国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从西班牙到德国，全球民爱会网络的专家与当地团队在饮用水、卫生医疗服务、风险管理以及营养和住宿领域并肩工作。意大利民爱会与委内瑞拉民爱会保持密切联系，立即启动了紧急的募款活动。意大利主教团以拨款5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金来支持紧急援助行动。委内瑞拉民爱会指出，每一次运送救援物品都有递送、编号、签收单和运转记录。该组织也再三邀请捐款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转账，切莫相信未经核实的账户。民爱会的这份公报表示，已调动的资源用于紧急情况的最初阶段，而在恢复和重建阶段 则需要长时间的持续关怀。公报已收集了主教们的见证，他们通过密集的牧灵行动和对团体的直接帮助，给灾民带来安慰。信仰通讯社消息，在缅甸这片饱受苦难煎熬土地上，西北部格莱教区圣巴特利爵堂区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喜乐与希望的时刻，特别是对当地人民而言。格莱教区位于石阶省与钦邦之间，2021年2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持续至今的内战，对这里造成的影响巨大，也是因最受冲突冲击地区之一。目前正面临极其严峻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危机。近日，格莱教区主教菲里斯·连肯堂主持隆重感恩祭，12位司铎共祭，600多名教友参加了庆典。当地天主教团体主要是境内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齐聚在凯凯木庙，共同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堂区成立时刻。主教受到了身着亲族传统服饰的堂区教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载歌载舞为主教接风，陪同他一起步入圣堂。堂内首任本堂司铎希尔维斯特·保万桑迎接主教。弥撒圣祭中，菲利克斯主教还为60名青年主持监阵圣事。讲道中，主教强调新堂区的成立是天主赐予我们的降福，也标志着格莱教区持续发展的希望。主教介绍，新堂区覆盖6个村庄，共有210户教友家庭，成立堂区的目的是为了给教友们提供更加密切和细致的牧灵关怀，确保圣事定期举行，让教友们更方便地参与每日感恩祭。主教强调，圣体圣事是在人民生活充满不稳定与艰难处境中恩宠、安慰与力量的泉源。常驻司铎的存在是基督临在于他子民中间有形可见的标记。谈到监阵圣事，菲利克斯主教指出，领受监阵圣事的人将获得圣神的恩典，这恩典将扶持、鼓励并坚强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堂区团体。格莱教区隶属于曼德勒总主教区，位于缅甸西北部石阶省，部分地区延伸至钦邦。教区以格莱市为中心，主教座堂为圣母堂，约有6万名天主教教友。教区比邻印度，境内居民由多个民族组成，其中钦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有较大比例。然而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格莱地区一直处于内战前线，深陷多重危机，社会秩序几乎瓦解，大批青年为了躲避强制服兵役而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目前石阶省是缅甸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反抗军政府武装力量的主要活动中心，当地经常发生政府军和地方人民防卫军、亲族武装抵抗组织之间的激烈交战。在此背景下，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极其严峻，大量居民流离失所，粮食危机不断加剧，长时间停电，无法得到医疗和人道援助。约 80% 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长期以来，地方教会以及其他的基督信仰团体一直努力为战乱中的民众提供援助， 但工作环境异常艰难，因战斗不断升级，当地教会不得不关闭约一半的堂区。与此同时，为躲避战火，大多数的教友们逃往森林、青邦山区、印度边境地区。为此，教区将许多仍可使用的教会设施改建为临时避难中心。据估计，教区收容了约4万名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逃离战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根据当地消息来源，缅甸政府军有时怀疑圣堂、修道院和天主教学校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庇护或后勤支持，因此对这些设施发动攻击。近年来，格莱教区的许多宗教建筑物遭到破坏。2024年5月，龙塔克天主教堂遭缅甸军方空袭，与附近的一座浸信会的教堂一同受损。2023年4月，比道村浸信会教堂在空袭中被摧毁，卡南村浸信会教堂在激烈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集合到他跟前来的人很多，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论了许多事。他说，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土壤不深，很快就发了芽，但是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朵能听的，听吧。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的礼仪向我们介绍撒种人的比喻，他教导我们两件事：天主话语的生命力，以及需要有接受这种生命力的良好心田。在罗马书中，保罗说福音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或许我们并不是很信服存在于福音内的这种生命力，在福音中耶稣将其比喻为种子，种子本身不是很显眼，似乎没有什么能力，然而他的生命力事实上却是惊人的。不管遇到怎样的阻碍，只要环境适宜，便能够成长成一棵巨大的植物。天主的话语也是如此，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第一篇读经取自以赛亚先知书，他告诉我们天主的话语总有它的效力。先知没有把天主的话比作种子，而是比作雨水，雨水和雪花从天降下灌溉土地，使土地肥沃，使种子发芽， 如此天主的话语如同雨水和雪花，也是非常有力的，有利于健康的。在福音中，耶稣将天主的话语比作种子，他是撒种人，他来向我们传达天主的话语，甚至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话语，就是天主圣言。我们需要接纳这种子，天主的话语总会有结果，这是决定性的要素，但是也可能会是负面的。若望福音中，耶稣向我们指出，我所说的话将会在世界末日审判那些拒绝接受他的人，谁不接受天主圣言，必将被圣言所审判。在比喻中，耶稣描述了四种接受或者不接受天主圣言的不同情况。第一种是种子落在地上，落在硬地上，这种子会留在地表，不能渗入土壤，飞鸟来就把种子吃掉。同样，天主的话语如果是落在一颗冷硬的心里，也不会渗入到生命中。耶稣说，有人听了关于天国的话，但是不理解，这种人不接受天主圣言，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进入耳朵的声音，不会到达心里。那么魔鬼就来偷掉种下的种子是很简单的，在这种情况下，圣言不会结出果实。接着是一对相反的例子，一个太困难，另一个太简单。第一例是肤浅的接纳，开始时人高兴地接纳了天主的圣言，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是肤浅的，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耶稣将这种人比作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上，缺少土壤，种子很快发芽，但是因为扎根不深，当太阳出来时就被晒干了，因为没有根。相似的情况，那些肤浅而不够执着的人，一旦遭受磨难或者迫害，也就顶不住而失足了。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太简单，也就是说，当圣言撒在一个轻松的情况中，没有迫害或者磨难，但有许多的引诱，许多舒适的享乐，那时天主的话会被窒息。这就如同种子落在荆棘中，对于那些希望接纳圣言但又不舍得牺牲那些好像有意思却又没有真正价值的享乐的人，天主的话语也不能结出任何果实。在最后，福音是给我们介绍种子落在了好地里，天主的话语被认真的接纳，仔细反省理解默想，活出圣言的要求与许诺。如此，人会越来越好地接纳天主的圣言，这时就会如同耶稣所说的，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这还有赖于每一个人自己的能力。今天的福音要求我们反省自己的良知，我们真的接纳了天主的话语吗？每个星期天在弥撒庆典中，我们都会聆听新旧约的圣言，而后道理会促使我们反省，以了解并更好地接纳圣言。可是我们跟福音里耶稣所举的哪一类人相似呢？或许我们在弥撒中会分心走意，那么圣言落在地上得不到接纳，是因为土地太硬，或者我们如同那些欣赏天主的话语乐意聆听讲道的人却结不出果实来，是因为喜爱的太肤浅。如果天主的话语不能在我们的心中和脑子里深深扎根，一旦遇到困难，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本性行事，而将天主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那些将天主的话语珍藏在心里的人，当有了困难或需要以爱来背起十字架时，天主的话语才会成为许许多多的恩宠，成为力量、光明、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似乎最常见的是第三种，也就是种子撒在荆棘中的人。比喻中的荆棘事实上是指那些不刺人但却诱人的事物。 耶稣指明他们便是世俗的操心，财富的欺骗。今天有太多的趣事，太多的消遣和享乐，有太多的利益、安逸和财富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被这些普遍化的供应所攫取，我们自然就不能好好的接纳天主的话语，这话语就会被追求财富、享乐、权势的本性冲突所窒息。反之，如果我们希望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对得起天主，对得起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天主的话语珍藏在心底深处，执着地将其活在自己的生命中。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